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真道分解，在这里有我们真道分解团队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
啊，我是木心，
我是李兰，
所以我们加起来就是千男穆乐哈。今天和你一起，我们已经有三集是谈笑风生谈读经，透过轻轻松松的一种的氛围之下，我们分享在读经研经方面的苦与乐、收获还有挣扎。还是这样，我们先日日声哈，有个小游戏，给一些纸的声音给听众朋友听听，有纸声。那现在我先请姚谦牧师抽一个名字，
哎，好，
抽一个名字，如果是自己名字你再拿哈，抽完我才告诉你讲什么。
李兰，
那你谈谈你觉得李兰在读经研经或者教圣经，总之是在读经方面他有什么特色？
哎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，所以我猜啊，他读经也是非常严谨的。众同工里面他也做得很快，这个是他的优点。他预备那个讲稿等等呢，我就给他100分。
对，
我自己也不行，我都是很懒惰，他都很勤快。
勤快，所以勤加快。那么就李兰老师，你来抽一个吧，你来抽一个，
抽这张，
看看是谁。
我抽到姚谦牧师，我真的。听姚牧师他的教导了，讲经卷呐，讲诗篇呐，讲约翰福音呐，等等，我都感受到呢。姚谦牧师他读经研经的方法，就是他会很清晰的听他讲课，或者是看他的稿件，哇，文采是很有。最喜欢就是呢，就是很复杂的也一卷经卷的，很快就看出那个框架出来了。姚谦牧师他的特色就是他解经研经的，就是加上他生命的信息，让人听着就是不只是在只是讲课，而是他有个人的分享是很真诚的。这一点就是让我获益良多，而且很受感动的。
就是化繁为简，深入浅出，而且生命攸关。
就是他焦点，然后那个框架脉络很清晰的。
谢谢你，我会更努力。
很好，请木心你讲我了哈，这请你来讲讲我哈。
乐意老师呢，很追求神的话语了，然后能够从多个角度、多个方面，然后去吸收这个神的话语，然后呢，能够把这个话语能够掰碎了，然后分给大家，而且以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，能够让大家来去领受。
谢谢你，这是我的目标，还不是我现在的状况，但是是我努力的方向。我有点惊讶，就木心了解我心中的渴求，好像比我以为的多。那么我也说说木心老师，真的是心和高，心是我觉得你很喜欢新鲜的东西，就是新的解释的方法，怎么去新的角度，我觉得你很喜欢新的。另外是高，我觉得你很喜欢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，高大的理论，也喜欢从多方向。我看见杨牧师点头，
他是高人。
真道分解，新老主持
姚谦、
文慧、
天成、
李兰、
木心、
乐意，
和你一起
谈笑风生谈读经。
你们喜欢这个主题曲吗？
很有趣哦。
对对对，我看姚牧师也很活泼的跟着他来摇动身体，我觉得很好。今天我们的分题是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。那我就想谈一个我觉得挺难的，但是又很值得谈的，就是回顾自己的读经历史，有没有发现一些阶段性的变化。
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神给我一个机会，就是常常要带查经，还没有洗礼已经做这些事情，所以 那个时候所谓 OIA
归纳式
归纳式查经呢，都是我的常常要用，所以我可以说那个初期的时间呢，对经文的观察啊、解释啊、应用等呢，都比较熟练。好了，进到往后呢，当然是奉献啊、做传道人啊、受神学培训啊，那么神学性的思维呢，就掺杂在我的解释圣经或者说带领这方面比较强，
就有一种框架去读经
了，角度了，神学思维了，这不单是一般性的 OIA 查经。那么到现在老了，或者说后段呢，我看那个张灵芳牧师两本书很影响我，一个就是《释经学》，一个是《讲道学》。谈《讲道学》，他说我们讲道的人呢，不单是解释圣经，需要很清楚。他说我们要感悟经文的对我们生命的作用，所以呢，这句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用一种感悟的方式去看圣经。比方诗篇，当然它的题材跟它的内容都是比较感悟性强的经文。但是整本圣经66卷，特别我们亲近神灵修的时间，就用这种感悟反省加理解了，所以我现在就不是太多要看很多神学家他们怎么解释圣经。我觉得感悟这个部分呢，是我们作为神儿女所需要的。
是啊，
所以这个三个部分呢，我觉得对我都是很清晰。
对我也是挺受感触的，因为我真的是从听杨牧师的那些课当中，我是听得出来当中是有生命的信息和那种感悟在里头。而且我很同意杨牧师所讲那种感悟，就我觉得是不只是我们读只是知识上脑袋上的那些知识，而是让圣灵参与在其中。我很深信呢，圣灵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去对我们说话，这就是一个感悟的过程。神的话怎样去影响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融化在其中，所以就很认同啊。
可能也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就更看到我们要消化圣经才是最重要。我听杨牧师这个，
而且这种感悟呢，我进一步说，就是我们也要接纳接受，有一些经文，如果圣灵或者神没有让我们完全明白理解，我们就应当接纳，也停在哪里。我这样说不是说，有一些人说，如果你这样呢，不追求呢，不认知呢，是不是理性自杀？我说不是，因为我们的信仰本身呢，从感悟这个角度呢，就已经包括神，他是超人的神的奥秘在其内。
是是是，的确有奥秘。我上一次讲卡森也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啊，就是真的理性也有一种限制。那么木心你呢？你觉得自己读经有什么阶段性的变化？
对，我想这种阶段性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。比如一开始你不想知道这个经文的，你对它已经排斥，因为你可能觉得圣经和其他的书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你不想知，
不想知道，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，
不想知，不想读。然后呢，慢慢的你想知道一点，当你知道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很奇妙，你能发现圣经和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当你知道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慢慢的尝试去行这个神的话，你尝试一下，然后慢慢的你就想着活出来。不论你从哪个阶段来说，始终都会有你自己不能够理解的，或者说不能够参透的一些经文的，你有疑惑的。但是相较于那些你能够理解的，相较于那些你能够受用的，这种受用远远大过你那个不能够理解的。抓住了这种受用呢，你会活在圣经教导的这种文字里面的，然后你就感觉这些呢就是我的生命的依靠，或者说生命的满足，越来越喜欢去知道的更多，然后呢希望能够活出来更多。读经让你和神有一个连接。
我最深刻你讲的话就是体会到和神的连接。那李兰老师你呢？
阶段性就是从我不读书和读书以后，讲的就是依旧是这个神学上的一些装备了。再就是呢，就是就算毕业了，其实还是要不断的看书的嘛，因为帮助自己更加了解圣经。我举个例子，可能就是在没有读书之前呢，我读启示录3:15，哦，不冷不热， 就是这个不冷不热就是温和了啊，温和不是挺好吗？
嗯、
为什么主耶稣说巴不得他或冷或热？啊，你读了书出来知道根本就不是讲的那个温度，而是说有没有用，而且还有那个这个背景，还有地理在当中。
嗯、
所以这就是在不断读书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对经文有了正确的理解，就知道啊，原来我自己有很多误区啊。
嗯、
所以就很希望可以继续的去突破这些误区了、啊，赶快去搞清楚啊。
嗯，所以就是从疑惑当中越来越发现有误区，然后又搞清楚，现在就是一直在追求的，
对，一直要去追求的。
明白，明白。那么我们也谈谈在研经和教学方面未来最大的期望和目标是什么呢？还有要达成这些目标，预期自己会遇到哪些挑战呢？也想你们分享一下。
谈期望呢，其实也没有很特别的什么期望。我常常有两个字在我生命里，到现在还是，就是复兴，复兴啊，
教会复兴。
你个人的灵性要复兴，你整体健康教会的生命要复兴。
嗯嗯，
这个也是我的期望。更多听众在圣经方面更成熟。好像李兰老师刚刚说，我非常同意。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理解，因为我们不读书不明白它的背景，当我们听一些有名的讲员，哎呀，原来那个圣经本来这个意思，这个用字不是这回事，我们都开窍，觉得自己是傻瓜。但是比这一切误解弄得清楚更重要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因着我们对圣经更准确的了解，
改变，
这个反而是我更重视，也是我的期望。
嗯，那你的挑战呢？更
挑战就是我技术健康，可以神用我。
嗯，
而且也赐给我很多好像木星一样的贵人啊、他成为我的助力，他不是主力。
哦，那木星，你是牧师的，
他是其中一个了。我说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很多贵人。
嗯，那木贵人。你自己怎么回应啊？你觉得未来读经方面有什么期望啊？又会遇到什么挑战？
哦，我个人读经啊，其实我觉得读经呢，就是说你要去追求了，然后呢，当你读了之后，你尽可能的能够用于你的生活。说不定某一天你遇到一个过不去的坎儿，就是因为你读到了某一句话，神提醒你，让你能够翻越这个生命的坎儿。
嗯。
无形当中呢，这样一个过程呢，就让你自己和这句话连接在一起。当然这种连接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对圣经有一个更新的认识，圣经呢也能够接着你这种连接来去更新你的生命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现在多读经就好像一个资料库，不断的储存那些圣经，那说不定人生到某一个危机或者某一个关键时刻，你读过某一句话就产生一个作用了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
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功利的角度去理解了。
嗯，
其实真正的读经应该是你从你生命当中内心的需要的。如果你的生命对永恒有这种渴望的话，你就要去好好的去读的。
嗯，
然后呢，而不是关键是将来有没有用或者用不上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
用不用得上。所以你从你生命的出发，你要了解这种生命的真相，或者说生命的来龙去脉，你就要去寻求，寻求的过程当中也是你不断求学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呢就是求神去带领你了，这样子。对，
哦，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目标就是不为什么，就是为更明白神的话就去读经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当然你要去为点什么去读经也是 OK 的，当然了，如果你去为点什么去读经也是可以的。
嗯，
当然你不为什么，你从你生命本身去读经呢也是可以的。
嗯，明白。
关键是你要与这种圣经建立一种连结。
嗯，与圣经连结就是你的目标。李兰老师，你有什么回应？
嗯，讲的还是挺深刻的。
嗯，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未来读经有什么新的方向？
自己在未来读经啊，就是勤快吧。
你现在已经很勤快了。
哦，不是的，有时候还是有别的侍奉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读经还是会忙的那阵子呢，很坦白说，可能是读得特别快，但是呢，就现在就是慢一点， 每年呢都要找一些主题的经卷呢自己是反复思考，就是自己有一些研经的计划吧，那这样就可以帮助自己。然后对呀，教学方面就是跟人分享，我都可以透过跟伙伴一起读经，或者是透过呢教逐日节也好，教圣经也好，逼自己努力读经，就希望可以让老人啊妇女啊不识字的呀都可以明白圣经。
我自己乐意的那个目标有两方面，一个是个人的读经方面，不为任何的服侍读经方面，我希望自己真的更享受，更享受。因为有些时候当工作很忙啊什么，读经那个灵修啊，读经的生活呢，就有些时候觉得有点例行公事，我不喜欢自己这样，我希望更能享受读经。那么在服侍方面的读经，我就希望自己更有耐力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那个耐心不就，有些时候读圣经就很快想读出一个所以然。我觉得刚才牧师也给我一些提醒啊，就是需要没那么功利，没那么职位，要找出答案的去读经。总的来说，我希望以后更能享受读经，在读经当中遇见神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一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
我挖，再挖，挖深一点。我想想，再想想。
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。
慢慢咀嚼，细细思量。良友电台，天天和你一起
真道分解。
听到这么积极的音乐之后，我就问三位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都是真道分解的老人，在这里很久了，那能不能说一件在过去参与节目里面最使你感恩的事情呢？就简单说一说。
参与真道分解呢，给我既熟不间断的读经，因为这个是节目的性质啦。但是最感恩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找一些讲员来讲经，那么可以呢，神在这个过程里让我碰上，而且也有同工愿意来参与，这个也是出于我们人的意料之外呢，我都很感恩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多难处，比方语言呢，我们不是很多讲员按我们在这里普通话是很好嘛，那么你怎么找呢？很多时候都有困难。那么有些讲员他解经很好，但是语言也不行，那么也找不来。所以呢，真道分解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好的讲员，但是诚实的是神。
嗯，所以你看见神在为你安排好的讲员。木心呢，有什么最感恩的事项？
最感恩的事情就是能够听到很多的不同的讲者，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圣经不同的领受了，而且都有很多的亮光。有的讲员可能比较风趣，有的可能比较深入，各式各样的讲员，但是他们都在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，来诉说这个神的话语，来讲解神的话语，即使是不同的侧面，让我们非常的有领受或者有感动，
就开拓视野哈。
对对
对对对，每一次他们来讲好像是自己在服侍，其实是在上课，对吗？在得益处。
哎，对对。
嗯，李兰老师，
也就是的，参与这么久，就感觉到很受益啊，获益良多啊，有不少学习。
总之，大家都得到很多益处啊。那我就刚刚开始受益啊，也希望三位多多指教哈，我这个新人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也介绍一下节目的新方向和计划啊，就希望呢推动真道分解的四化。哪四化呢？就是宏观化，就希望帮助大家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圣经。那所以我们就在周末推动新旧约的关联的旧约在新约，就是希望帮助大家看到两约的一体化。以后也会陆续推出一些帮助大家比较宏观看圣经的话题。那你们有什么话题特别想在圣经的一体化或者宏观化方面我们谈的，也欢迎你告诉我们。还有第二话是什么话，李兰老师？
这就是目标化啊，就是说呢，更有针对性的，可以就着一些主题或者经卷，希望呢，你从这个节目里边呢，可以学到一些什么？
嗯，就是我们会很明确的说，我们期待你学习什么，希望你也定下目标，你想从节目里面啊能学到什么啊？例如，我们以后可能讲一卷经卷的时候，就会先告诉你我们有什么学习目标，也希望你能建立你自己的学习目标。那么第三话是什么话呢？就是互动话，这个很简单呢，就是希望以后有些环节能跟听众朋友更多交流。那么除了在节目里面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板，对吧？留言板也可以留言，也是一种互动。我和木心老师还有李兰老师，我们呢就会在每一天，可能以后或者每一周，当你听到某一个节目，我们就会为你设立一些反思题哈，帮助你去反思。还有最后一个是系统化，就希望例如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经卷哈，我们能定下一些角度哈，例如是看它的字词啊，看它的结构啊，写作技巧啊，看里面的神学啊，等等等等，帮助你。其实这些方向大向度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但我们希望讲得更清晰一点，帮助你以后看一卷的经卷能够更系统化。杨牧师，我们有哪四话，请你再重复一下。
宏观化、目标化、互动化跟系统化。
嗯， 当然，如果你有其他的期待，也可以告诉我们。那么，我们已经推出哪些新栏目呢？木心老师
啊，我们已经推出了新栏目，有这个《谈笑风生》、
《谈读经》啊。今天就是最后一集。
这个尤大叔呢，将在六月份播出了。
已经播出了啊，已经播出了，大家可以补听哈、啊，去听。我们也会搞一些帮助大家走出读经误区的一些特辑哈、啊，也在汨罗经。古的最筹备当中，对吧，木心老师
啊？对对，
嗯，那究竟什么特辑呢？慢慢哈、啊，稍后你就会知道。还有其他经卷哈、啊，也会在陆续的更新。我知道姚牧师已经在立位记方面努力了，对吧？
嗯，要努力。
那最后，请李楠老师就为真道分解未来的发展来做一个祷告。
好，慈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。这一次呢，由乐业老师带着我们呢整个团队一起呢有出发开展呢新的旅程。主，我求您呢使用，借着呢这个节目的改革，可以呢复兴听友对圣经的理解，还有复兴我们的读经生命。我们知道呢，我们的生命有了你的话才可以得着滋润，也求神为我们节目呢开通达的道路，因为你的话语呢是赐人生命的亮光，也有意识到人心。求主使用真道分解，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，也求神用你的话语带给有生命，也求神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来使我们的社会呢更加的美好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门。
我不明白启示录讲什么。
那可能因为你不熟悉旧约。
我也不明白啊，新约写着有先知记着说，怎么借着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又和旧约原本的内容不同呢？
我更不明白了，新约干嘛要引用那么多旧约呢？
姚谦、木心、
乐意
邀请您和我们一起
探索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课题，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
连贯性、一体性。
旧约在新约，
六月22号起，
逢周六周日，真道分解。
从六月22号起，每逢周末，就是周六和周日，就会推出新约在旧约的新栏目。那主持呢，就是姚谦牧师、木心老师，还有乐意，我们就会为你简介新约引用旧约的一些基本的课题。你想知道详情，那么六月22号啊，就记得收听。这也是那个宏观化的其中一个举措哈。来体现我们的宏观化。那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也谢谢姚谦牧师啊、木心老师还有李兰老师和我一起啊，真道分解，和你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心，
我是李兰，
拜拜，
再见。
再见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这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圣灵运行充满。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